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河北师范大学留学生判女判，校方回应引质疑。中国频传接种诈骗，打完针竟收到护士暧昧短信。昔日挺港警镇压，今挨南京公安铁拳，惊醒小粉红。民调港警队蝉联最低民望，近三成受访者比零分。对国产疫苗，中共专家有惊人承认。美澳联手高科技跨国雷霆缉毒，捕获逾800疑犯，32吨毒品。韩国宣布最新旅游泡泡方案，民众最快7月可以出境观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河北师范大学留学生配女伴，校方回应引质疑。河北师范大学近日一张课堂照片引起舆论关注，照片上学生的座位似乎经过刻意安排，每个外籍男生身边都坐着一至两个中国女生，而此该校亦推行饱受民间指责的山东大学那种女生伴读制度。该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赶紧在6月7号官网发表声明，声称这个是外界的主观臆测。网传照片是在2019年4月28号河北卫视播出的一带一路看河北专题报道的截图，反映的是该院礼拜五多元课堂教学活动。还声明多元课堂是属于正常教学活动，目的是通过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一起上堂的方式，提高中国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能力和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声明一出，不单止没有令女伴传言消失，反而引来网民更大质疑。原来真是有学伴，咁咪真係不打自招嘛。一个中国男生都冇，仲坐成两女一男，男嘅喺中间，之前只係听讲过，原来真係咁样。校方仲宣称嚟自中国嘅学生都係自愿报名参与，当日上课共有48位学生，其中巴基斯坦籍男生18人。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女生29人，当中研究生2人，本科生27人。网民质问，为什么外籍学生都是男的，中国学生都是女的，贵校没有男生吗？而且为什么是这样安排座位？大学的课室并不固定课室和座位，尤其这种选修之类的课程。网民斥责说，如果是学校安排，那中国学校已经沦落为扯皮条的地方了。如果是学生自己选择的，那你们的学生思想教育出了大问题。山东大学女伴丑闻两年前就在网络引爆，当时有网民在微博发图爆料说，山东大学从2017年起就为来自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阿富汗等国的男性留学生配学伴，从起初的一对一配对变成2019年那阵一个留学生配三个学伴，本土学伴还以女生为主。在丑闻持续发酵后，澎湃新闻曝光一份山东大学内部文件，显示类似学伴制度不单止限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很多高校都有，并声称这个符合教育部鼓励促进中外学生交流的精神。外界因此猜测这个是来自教育部的指示，而今次河北师范大学的学伴疑云，更将这件事和推广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联系起来。此外，近年来艾滋病在中国大学生蔓延泛滥，包括清华、北大等众多知名高校都安装了供自我检测的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中国大陆频传接种诈骗，打完针竟收到护士暧昧短信。中共官方近期大力推动中共病毒疫苗接种， 但除了备受诟病的国产疫苗安全问题以及不透明的疫苗资讯等问题，还有诈骗，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疫苗接种来行骗。不少网民称收到自称我是为你接种疫苗的护士等短信，话乜嘢？你嘅眼神同行为举止真似我嘅初恋，我哋可以试下交往。有网民质疑边个泄漏我打疫苗嘅信息。虽然大陆刑侦官方警示称系诈骗集团，一旦加咗好友，就会诱导受害人填写金融卡卡号、密码等个人资料，进而进行诈骗。但亦有网民怀疑防疫官方有内鬼。边个知我的电话？边个又知我啱啱打咗疫苗？据大陆媒体报道，疫苗的骗局层出不穷，包括冒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散发接种新冠疫苗预约短信，其中仲包含引诱性连接、套取用户个人资料，或者冒充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想加你为好友。仲有在社群媒体冒充老师、亲友、同事等熟人发布疫苗收费通知、疫苗条码等等。此外，诈骗集团仲会冒充疫情防控中心、卫生健康委员会致电受害者，再以各种名目同吓受害者涉嫌新冠疫苗违法犯罪，然后将受害者的电话转接至所谓的公安局，最终以清查资金为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昔日挺港警镇压，今日挨南京公安铁拳，惊醒小粉红。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准备同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合并，转为南京经贸职业技术大学，影响学生的学籍认可制度，日前引发学潮抗议。官方出动警察以警棍、辣椒水对付学生，有学生同家长在网上发声，但反遭到小粉红扣帽子同辱骂。有网民发现，好多人过去曾力挺香港警察镇压反送中学生，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贴文，如今却遭受铁拳镇压，哀号我们只是正常维权，我们有错吗？香港社交网站念书名为唐山大地震的专页6月8号转发一名中国网民金色的微博贴文，网民雪碧味的可乐 T 转发南京师范大学学生被打后伤势，写话救救孩子吧，被学校软禁，还被警察殴打，谁能帮我们？我们只是正常维权，我们有错吗？不过这位网民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期间的贴文却是力挺港警，并转发官媒《人民日报》的血红贴文，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因此引起网民热议。香港连登论坛上亦有人转贴大陆网民陆军校方的微博贴，该网民讲述南京学生遭打压的苦况，话发通报都不讲求事实全面吗？是院长自己提出要同同学们坐在一起直到事情解决，同学们还担遮送水送食物，但校方又是怎对待学生呢？警棍、拳头、辣椒水，学生们头破血流，这些你们看不到吗？网民发现该位网民2019年亦曾转发《人民日报》贴文，我也支持香港警察，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网民又发现不少南京学生控诉的贴文遭到场内小粉红们群起而攻，用的正是反送中运动那阵攻击香港学生的套路，包括骂学生是分裂分子、反动派，背后被有心人利用，外国势力策动等。还有大陆网民写话，我支持南京警察，可以打这些废青了。有疑似是学生的网民委屈地在下面留言话，唉，我们何尝不是换一种方式帮你们发声。南京爆发学潮的日子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两周年， 对于这些昔日小粉红如今受到打压，有网民说因果报应果然是真，亦有人说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当年你哋将港警镇压当成好戏睇，而家感同身受先知痛。而有好多被打压嘅南京学生仍然表示自己爱国爱党，合法维权唔系反政府，仲要人哋唔好将公安打人片段传出外面，以免为国家添烦添乱等等。网民们奉劝学生们认清中共嘴脸，被人打仲担心打你嘅人，都系斯德哥尔摩斯症候群。一位香港网民话：拥护极权，极权定的给予你哋铁拳，支持咗党就预计有呢种事发生。真系几时都话民主未必可以当饭食，但起码可以确保大家会有公义正常嘅生活过。民调香港警队蝉联最低民望，近三成受访者俾零分。香港民意研究计划8号公布各纪律部队的最新民望数字，警务处继续蝉联民望最低的纪律部队，当中有近三成人比警队零分，评分同最高的消防处比相差近40分。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5月下旬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访问了约1000名香港市民，结果评分最高是消防处，获 79.5 分，再次成为港人最满意的纪律部队。其次是医疗辅助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分别获 74.2 和 67.2 分。最低的是警务处 44.2， 满意正值同样继续呈现负数，而中共驻港部队就倒数第二低。香港文化研究政治学独立学者黄伟国表示，警务处近大半年投放大量资源制作网上节目，以及在主流媒体制作电视剧集等等，描绘如飞虎队等警务人员的情节，想改善港人对警务处的形象，但他直言数字是冷冰冰的，同排名第一的消防处有很大差距，反映香港社会仍弥漫对警察的不满情绪。他又说，其实不少港人身边或者会有亲友任职警察，并直言近这几年这些亲朋好友逐渐消失，如果你做消防员，人家会用什么眼光看你，而如果你做警察，人家又怎样理解你和怎样看你，现在香港社会可能是一个很大鸿沟。他认为如果未来政局没有急剧变化，警务处评分将难以上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表示，中共驻港军队长期在香港没有和港人接触，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但评分仍然低迷，只是比警务处好少少。这个反映出纯粹靠武力希望达至目的，其实不是建立一个政权政府威信的有效方法。中共专家承认国产疫苗不能够预防感染，网民怒轰。中国广东省已有近六成居民接种了国产中共肺炎疫苗，但当前的疫情仍然不断蔓延。有媒体披露，一名中共防疫专家近日承认，中国疫苗的作用并非预防感染，而是预防发病，遭到中国网民怒轰。此前曾经有在广东经商的台湾商人披露，至今为止广州市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接种了中共肺炎疫苗，如今广州市的疫情持续蔓延，外界更加质疑国产疫苗防感染的效率低下。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近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嗰阵坦言，中国确实存在打咗疫苗仲会感染的情况。但他同时有解释说，国产的 COVID-19 疫苗原本的定位就是二级预防，是用来预防发病而不是预防感染的。 據邵一鳴的講法，疫苗的保護作用可以分為三級，其中一級預防可以保護接種者不受感染，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況，而二級預防是用來預防發病，亦即是盡量讓輕症狀患者不轉為重症，或防止病情發展至死亡。三級預防就旨在防止傳播，盡可能降低感染病毒者體內的病毒量，讓它難以傳給其他人。邵一鳴聲稱，目前中國國產疫苗的定位是二級預防，保護率是針對發病，不是針對感染的，所以會有一些人打完疫苗還可能被感染。對於打完疫苗後有幾大機率被感染的問題，邵一鳴表示，中國研究機構沒有對此進行大量測試，但官方正在收集數據，會考慮選定特定時機加強接種疫苗。上述的消息在中國大陸媒體上報導出來後，引來不少中國網民憤怒回應，有網民留言反問，不防感染還敢說是疫苗？有網民語帶讥諷地提問，這位邵老師打了國產疫苗未啊？對此，時事評論認為，之前官方高調宣傳的國產疫苗效果怎樣好，有效率怎高，其實都是中共的虛假宣傳。美澳聯手雷霆掃毒，捕獲逾800疑犯32噸毒品。澳洲官員8號表示，澳洲警方和美國聯邦調查局聯手採取行動，在澳洲、亞洲、南美洲和中東等地逮捕了800多名涉及全球毒品交易的疑犯，警方並扣押了價值370萬美元的資產和超過100萬美元現金。綜合外媒報導，自2019年以來，美國聯邦調查局和澳洲聯邦警察密切協調，戰略性地開發並秘密營運一間名為 Anum 的加密設備公司，該公司發展到為100多個國家活動的300多個犯罪集團，提供12000多台加密設備的服務，其中包括意大利有組織犯罪、非法摩托車團伙和國際毒品販運組織。這個跨國打擊犯罪行動代號為特洛伊木馬盾牌行動，是至今為止打擊加密犯罪活動的最大和最複雜的執法行動之一。據 Europol 報導，在過去幾日，在16個國家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執法行動，有700多所房屋被搜查，800多人被拘捕，繳獲超過8噸可卡因、22噸大麻和大麻樹枝、2噸合成毒品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6噸合成毒品前體、250支槍械、55輛豪華汽車和超過4800萬美元的全球各種貨幣和加密貨幣。跟住下來幾個禮拜，還將展開無數次附帶行動。據報導，犯罪網絡對加密通訊平台有巨大需求，很多有組織犯罪網絡尋求一個快速加密的通訊平台，讓他們可以躲避執法部門的檢測。據美國媒體 Vice 引述未密封的美國法院文件內容表示， FBI 由此和市民合作，誘導一些犯罪分子客戶群遷移到聯邦調查局管理的平台 Anum。Anum 手機只能在黑市買到，一部大約2000美元，並必須從手上已經有 Anum 的客戶才能夠取得密碼進入。據澳洲警方在聲明中說，罪犯必須認識另一個罪犯才能夠取得這個裝置。據知，這種加密裝置沒有電郵功能，不能夠打電話，亦沒有全球衛星定位服務 GPS。只能同其他 Anum 手機傳訊息。過去三年，犯罪嫌疑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大約有2000萬則訊息物件副本被傳送到警方。澳洲總理莫里森稱讚，這項行動狠狠地打擊了組織犯罪，不單止在澳洲，亦將對世界各地犯罪組織造成迴響。韓國宣布最新旅遊泡泡方案，民眾最快7月可以出境觀光。 韩国当局在9号公布最新的航空旅游泡泡方案，将加快和防疫安全国家签署旅游泡泡协定，韩国人最快7月就可以跟团出境旅游。韩国的交通部今年3月发布了航空业支援方案，并考虑允许持检测为阴性证明的旅客免隔离出入境的机制。由于疫情持续蔓延，期间几乎没有太大的相关工作进展。经过3个月的协商和讨论，韩国交通部及文化体育观光部在今日发布最新版本的旅游泡泡方案，包含了更具体的细节内容。按规划，初期只是允许完成疫苗接种的国民跟团出游，并限制航班次数和入境人员规模等等。具体来讲，预计航班次数每个礼拜限定一到两班，等疫情趋稳定后逐步增加，以上座率 60% 为准。每架班机的入境人员规模限制在约200人以下，机场限于仁川机场和旅游泡泡国家所指定的机场。此外，游客在出境前需完成疫苗接种、领取接种证明，并需出示在3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韩国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将在7月公布新版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在积极为民众接种疫苗后，希望能在11月争取形成群体免疫，因此有必要分阶段放宽国际旅行限制措施。据韩联社指出，韩国政府此前已经同台湾、新加坡、泰国、关岛等防疫情况良好的国家，针对旅游泡泡进行初步沟通，在公布最新版本的方案后，仲会针对详细内容正式同这些国家进一步展开磋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